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54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面对清灵的四种态度说起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华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日。一段时间以来，邪党又针对法轮功搞什么清灵行动，这是邪党的末日疯狂，同时也是对大法弟子的又一次过关考验，而对一些走过弯路的同修是一次弥补损失洗去污点的机会。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公安单位、街道、片区人员以所谓的花名册除名、参加学习班、签字、说不亮了等手段哄骗大法弟子放弃修炼。由于每位大法弟子的悟性不同，修炼状态不同，所以面对迫害应对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。据了解，本地学员在应对上大体有如下方式。一是不情愿的顺从。男同修 A, 76岁退休，去年4月份当地派出所片警找到他家，对他说，你练法轮功是在册的，你要参加个学习班后就把你的名字从花名册中去除，以后就不再找你了。本地区共举办3期学习班，你看你参加哪一期，报个名吧。男同修 A 开始先是推脱，表示不参加，最后在其威胁和迫害压力下，自己还是不情愿的报名参加。所幸由于本地区同修的抵制，学习班连1期都没有办成。之后同修们在一起交流时，该同修深有感触地说，虽然自己没有去参加洗脑班，但是从个人的表现上证明自己在信师信法上还是打了折扣，不但这一关没过好，层次也掉下来了，真实地暴露出了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在对待清灵行动上自己与同修相比差距太大了，表示今后一定要多学法，精进实修，找出不足，去掉执着不放的常人心，抓紧时间赶快提高上来。二是抵制反抗。男同修 B, 83岁处级退休干部，去年10月份所在社区居委会2男1女去了他家，问他，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？他一听就来火了，说，我练功是祛病健身做好人，对任何人都无妨碍，只会有益，你们这些人整天没事干了，净干一些扰民的事。来人再没多说什么，灰头灰脸的就走了。事后同修交流时，他意识到了在对待清灵行动这件事上，虽然自己正念抵制了骚扰，但对来人缺乏慈悲之心，或多或少的有损于大法弟子的形象。自己表示今后遇事要冷静，时时事事都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，从内心深处修出真正的慈悲心来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三是糊弄。如女同修 C, 64岁教授退休，平时三件事做得很少，怕心很重。去年6月份原所在单位协党办公室人员找到他，问，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？他回答说，我以前不是告诉你们了吗，早就不练了。此后再也没有人来找他。该同修表面上看起来是糊弄了别人，实际上也是在糊弄自己，反映出对修炼的极为不严肃，也就更谈不上在清灵行动这件事上的过关与提高了。四是正念足，讲真相。女同修 D, 72岁退休，今年1月份原单位来了3个人，让他在一张有文字的不参与不宣传法轮功的纸上签字。D 同修正念足，拒绝签字，慈悲应对，与来人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讲了按普世价值真善忍做好人，讲了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允许自由的修炼法轮功，讲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练法轮功等真相，还给他们讲了善待法轮功会有福报。D 同修以慈悲的心态耐心地给他们讲真相，来的人都在静静地听，很少搭话，明白了真相后愉快地走了，临走时还说，回去后我们会如实地向领导汇报。 我们的周边还有三位40岁左右的同修，他们都是自己干个体户或给个体户打工。7年前，当地派出所警察多次找到他们，让他们在一张不参与法轮功、不搞某教宣传的纸上签字。他们都以慈悲祥和的心态反复地给民警讲真相，拒绝了他们的要求。当前多地法轮功学员几乎都面临着因邪党搞清零行动所带来的骚扰、抄家、绑架甚至逮捕判刑。大法弟子面对清零行动，关键是要做到一，不要把所谓清零行动来人看作坏人进行抵触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》中说过，修炼人没有敌人，除非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的用正念铲除外，都应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亲人，是应该救度的对象，要拿出修炼人最大的慈悲，祥和地给他们讲清真相，救人。只有这样，再大的磨难也能化解。二，不要产生怕心，也不要有畏难情绪，要坚持正念，要转变观念，摆正关系，把他们看作是来听真相的、来得救的众生。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公务，说不定他们就是你天国里的众生，是我们在救度他们，而不能让他们来左右我们。三，信师信法至关重要。平时我们都在讲信师信法，可是到了关键时刻，往往就疏忽了，手忙脚乱，不知道怎么做是好。如在与来人交谈时，要根据事态的变化而行。交谈空气紧张时，别忘了发正念，清除来人背后的邪恶生命与不正因素。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师父无所不能。当遇到劫难时，心态稳定地请求师父加持我们所要的，从法上认识法，目的就一定能达到。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。只要我们把握好用慈悲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无条件的信师信法，根据需要随时随地的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它是化解清零行动最好的方式方法。其实邪党人员从内心也知道，他们所搞的清零行动是在走形式，将以失败而告终。可是作为我们修炼人，要把它当作过关考验、修炼提高的好机会。以上是个人的体悟与见解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同修指正核实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师父给了我一个通行证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号。去年新年年初，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各个小区都封闭管理，不让出门。我想现在上班的、上学的都在家里，正好是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啊，我不能错过。我就有每个星期发50份真相资料，增加到发上百份，每天轮流到各个小区去发。一，救人。开始的时候，每个小区的每户人家只发一个出入证，还必须是本小区的人才能出入。我没管这些，去哪个小区我就对小区站岗的人员微笑，他们以为我是这个小区的居民，也没看我的出入证，我直接就能进入小区发真相资料。再后来，不但查出入证，还查身份证，我就把身份证放在出入证的另一面，照样出入各个小区。这时我想，太麻烦了，师父如果赐给我一个通行证多好啊，那样他们就不用查了，我就畅通无阻了。过了两天，同修真的给我送来一个通行证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太谢谢师父了。每次发放真相资料的时候，我脑中什么杂念都没有， 只想着让众生好好看看真相资料，了解真相，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从而得救。有一天，天气很冷，我发完真相资料从小区出来，对门口站岗的人说，天气冷，多穿一点啊，棉鞋要穿厚一点啊。他感激地对我一边点头一边答应着，善的力量感化了他。下次我再来这个小区的时候，他先冲着我微笑，出入也不管我了。二，修心。在去年年前的时候，我开了一个餐饮店，一开始还觉得挺好，自己开店自由随便，没人管着我。可是我有时总是锁着门，也不是办法。我一般都是早八点开门，晚八点左右就关店门回家。即使这样，我也觉得我的时间都浪费在做生意上了。在正法的最后时间里，我怎么能把心思都用在常人的生意上呢？这不是让师父白白为我承受吗？我对不起师父啊。这样，我决定把店兑出去，把心思用在做三件事上。这时我的私心上来了，我进了几次货，因为有同样的原料，我就存了几小桶。我想既然把店外兑，我就拿回家吧，如果来了客人就不用出去买了。晚上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我想我应该按照法的标准去做，我既然把店外兑，拿几桶原料回家，这算啥？那对店的人不就亏了吗？这是一个大法弟子的所为吗？第二天我就把拿家的原料又拿回到店里，这时我的心里轻松了很多，身体也感觉被师父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。三，大法中的神奇。2018年我家安装上了新唐人电视，同修在我家调试的过程中，信号线还没往电视上连接呢，电视屏上就自动出现了画面，非常清晰，我和同修都会心地笑了。我家楼层低，就把小锅安在室内，即使晚上拉上窗帘，信号也非常清楚，对面都是高层电梯楼，30层左右的，但都挡不住新唐人电视的信号。感谢师尊给予我这么好的大法，使我获得身体的健康，心灵的升华。我感到自己时时沐浴在得到大法的幸福之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稳每一步》。吉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2日。1998年的时候，我在佛教中，那也称不上修炼，也就是混世。当时自己身体很不好，心想如果能找到一个又能去病又能修炼的法门，那该多好。第一部分，与大法接上了缘。我在打工的老板那里听到了一些法轮功的讯息，没多久我过生日的时候就在表哥那里见到了宝书转法轮，我一看就觉得每一句话都非常好，可是表哥的书却不能借给我，因为他也是借的，而且着急还回去，没法表述我当时的心情。时间一过就是8-9个月，我丈夫生病且病故，我还是惦记要找到转法轮。我又去找表哥，并且问他，我听说李大师要来这里讲法，可有这事？表哥说，不是的，是要开交流会。于是我一个还没修炼的人，却参加了我弟迫害前的最后一次交流会，参加的人非常多。由于我等别人，去得不很早，就只能在2楼。发言的人最小的8岁，最大的70多。原来一个字都不认识的老太太却能通读转法轮，还有一个人讲了他是得了肝血管瘤，医院是怎样把他腹腔拉开又原封不动地缝上，并告知病危，他是怎样从大法中获得新生。因为我在2楼，尽管听得不是很清楚，却也十分震撼， 我觉得这回我可找到了。可我当时还没弄明白哪里有转法轮，我继续留意，就发现有一些人天天到一家去，我就去他们路过的道上去等，问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说去学法，我又问我也想去行不行，他们说谁去都可以，于是我在第二天就得到了宝书转法轮，拿回家开始读，虽然读了两遍还没懂，就是觉得书好，第三遍我开始逐渐明白一些，明白了许多在佛教中不懂的问题，知道了这是修炼。第二部分，两次进京证实法。1999年720中共迫害开始后，我听说有同修去北京证实法，我也很想去，想和同修搭个伴儿，却没人想带我，自己从未出过远门，但是我不想被落下，我就一个人瞒着家人奔北京了，刚到省城就被便衣警察给拦下了，问我上哪儿，我说北京，干嘛去，串门，谁家，姑家，因为我没有姑姑，却说错了姓氏，便衣说跟我走吧，我说为什么，他说一看你就是法轮功，气色很好，不戴首饰，我当时想我没到北京还没说出我的心里话呢，当时是两个警察看我，一个警察打车的功夫，我立即打开横幅高举过头，站在花池子上使出平生力气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还大法师父清白，身边看着我的警察说真胆肥，当我面你敢喊，我心想师父给我的是天胆敢喊，去打车的警察赶紧跑回来举手想打我，被我身边的警察制止，我当时面带笑容边喊边乐，心想别笑啊，这不是不严肃吗，可就是按捺不住的乐，在省城公安局的椅子上我被铐了一宿，第二天又关进当地拘留所待了好几天，家里找人托关系花钱想把我弄出去，并让我在事先写好的所谓五书上签字，四五个人强行拽着我的胳膊按手印，我当时想按不上，他们就拽不动按不上，我又想不按我也回不了家呀，他们就拽动了，当时还有一警察指着一根白棍问我，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，我说不知道，他说这就是给你们预备的，你还去不去北京了，我说还得去，由于第一次没到北京，我又与俩同修再次奔北京，并在金水桥附近在国外国内俩旅游团之间，我和另外俩同修打开横幅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大法师父清白，我还把事先贴好双面胶的横幅粘在了一个房子的侧面，顺利回家，家里虽然找我找翻了天，见到我还是露出了笑容，家里人对我更严格的管制，不叫我修炼，我说我命不要也得修炼，从此家里再无人限制我修炼，我一直兼修大法至今。第三部分，正法需要就都是我该做的，我接触同修比较少，想传播真相一时又找不到资料，我就用彩粉笔利用晚上到处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大法师父清白，后来九平共产党问世，我就和同修一起到乡村挨家挨户发放，回忆当时我弟同修几乎全部出动，配合相当融洽，我县30多个乡全部发到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开心。在这其中还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神奇事，有一次我和另一同修带了250本酒瓶到一个乡发放，怎么也发不完，兜子里总有书，走了一宿脚趾甲都走掉了，发了8个屯子，天都亮了，兜子里还有书，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别再有书了，老乡都起床了，这样书就没了。因为天亮了，有一老乡起床了向大门外走来，我手拿酒瓶正要发给他家，我心说让他背朝外面朝里，他便一下转回身面朝里，我顺利地把酒瓶发给他家，因为来时刚一下车，我就把胃里的东西吐个精光， 现在还真有点口干舌燥的感觉。我就用舌头舔一舔挂在草叶上的露珠，还真是甘甜。虽然有点累，却没有一点苦的感觉，非常高兴，就是乐，真可谓以苦为乐，乐在其中。后来因为资料点缺人，协调人叫我去那里配合，我就又去了资料点，一干就是四五年。在资料点，我与一原来就认识的同修配合，我一到，同修就把搞卫生做饭的事全交给了我。后来我还学会了修理打印机，每天睡很少的觉，午夜12点后我们就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吃饭，一干就是一天，苦点累点没什么感觉，同修的言行就由我提高的了。我们租的是平房，冬天屋子冷要多烧火，我睡炕头，也就是烧火的一面，同修睡另一头，落得我睡不好觉。因为我会修，不好使的机子得我使，他的机子坏了告诉我你也得向内找，不要以为就是我的事。每当打印头堵了，都说是我的心堵了，我得向内找。我觉得整体配合是师父教我们做的，我必须做好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敢与他闹间隔，那样一定会有常人来资料点敲门。特别是有一次，我真的是没忍住，气得我浑身发抖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姐俩唯一的妹妹乳腺癌手术，要我去陪护几天，常人亲戚都当我是无牵无挂的闲人，我想去，同修高低不同意，说我没放下情，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。我嘴上没说别的，只说你都把我气哆嗦了，他才不说了。可心里极度不平，心说几年来每当秋季来临，你一定去帮你妹妹秋收，你这不是情吗？几位当地协调人都来与他切磋，我虽然去了医院，每天也要抽出一定时间回资料点切小册子，因为他没切过也不会，把心里不平衡的事情一股脑往出反。过年了，同修都想要些资料，这是资料点最忙的时候，他却到儿子家一住就是三个月，忙得我顾不上学法，戴上耳机边听法边工作，一干就是一天。我的利益心也冒了出来，平时他一年的收入就1000多元，还要供上大学的儿子，资料点平时的生活开支自然都是我负责。当然我也不富裕，他要去儿子那里之前却告诉我，他过世的丈夫补发了5000元工资，都已借出去了。我心里这个不平衡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空间场出现了情况，所有的打印机都拒绝与我配合，无论大机子小机子全罢工了。我想用大机器，大机器不禁止，我想用小机子打点小册子皮，电脑却打不开。这回我猛醒了，知道自己错了。我做着资料带着这么重的人心，这真相能有救人的效果吗？我想放下这些人心，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反出来。我开始学法发正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告诉我们，真修弟子啊，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，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，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，这是修炼吗？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，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。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，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。这回彻底放下了这些不平衡的心。下午会修机器的人不请自到，会修电脑的同修也无约而至，我一看真高兴，听师父话真好。其实机器根本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就是我的心堵了。一个下午我边干活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身体轻飘飘的，心里亮堂堂的，谢谢师父帮我拿掉了那些坏东西。后来有时我也有执着自我的心冒出来，就这样我在心性时好时坏的状态下，一直与同修配合了4-5年的时间。我觉得资料点需要我，就是我该干的，也一定是师父要我干的。 我一定要坚持住，并且要尽量配合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我说这还不够，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，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，让你丢了丑了，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？看你能不能忍。那都得忍呐，何况是互相配合的同修。第四部分，突破自己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平时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性格内向，不愿多说话，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来说困难不小。就在2014年五一三法会期间，多数人都讲了怎样讲真相救人，我很感动，也很羡慕，也想参与，就跟师父说，弟子一定突破讲真相这一难关。因为自己当时也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，用量又很大，根本没有时间专门出去讲真相，那我就用出门办事的机会讲。可是往往是跟在人后面半天了，就是发正念，等我想好说点什么的时候，人不是进商店了，就是上车了，要么就是到家了，我心里真是懊悔。转年我与同修配合到乡村挨家挨户去讲真相，开始时同修让我记名，我却记不住，弄得同修不愿与我配合，去找别人，我这心里就不平衡了。啊，发资料你找我，讲真相你就不要我了，妒忌、怨恨、自卑冒出一堆的人心，结果在讲真相过程中被常人诬告，关拘留所被迫害五天。我甚至把突破讲真相当成了执着，发正念、学法、练功还在想讲真相怎么说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我有人心，正实自我，面子心。可我已经向师父下保证，要突破面对面讲真相，我要做到啊。我就自己上大街上去讲，遇到同修讲真相，我就跟在后面听人家是怎么讲的。后来我就突破了不善言谈的观念，加入讲真相的行列，现在有时还得到同修的夸奖，说我讲真相讲得溜呢。第六部分，大义之中抓紧救人。在疫情蔓延中国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憋屈，就觉得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救下，该怎么办？特别是各个小区都被封闭，我又没有出门证，可是有同修那里还有400多份真相资料没来得及发出去。我想，越是封城，救人就越紧急。我就以买菜为借口，与同修配合，在各个小区都不准随便进出的情况下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智慧地把400多份的真相资料发了出去。后来疫情就没那么严重了，封闭也都解除了，同修们通过切磋发现高层楼小区得到的真相资料少，我们就把这些地方作为发放重点，利用停电的机会组织人力集中发放。因为停电时监控失灵，大门进得去，虽然没有电梯，我们就步行爬高楼。有一次我们13个人一同去了一个小区，一上午发放1000多份真相资料。有这种集体配合的时候，同修们都乐于找我，我也乐于参与。2020年年前年后，我又参与到赶大集讲真相的救人项目中，效果非常好，每人每天都能劝退几10人，有个同修一天就劝退50多人，忙时甚至白天赶大集，晚上还要到乡下发真相资料。在疫情期间，我不是闲下来了，而是更忙了。师尊在《红银三实践誓约》中要求我们，大难前救人争分夺秒。我个人的感觉是，除装电脑系统外，我弟绝大多数项目我几乎都有参与。多年来我实在不敢放松自己的修炼，师父把这万古的机缘给了我，并且保护我走稳每一步。我没有什么语言能用来感谢师父，我只有听师父的话，努力做好3件事，精进、精进、再精进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观神运体悟发正念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2月23号。神韵的舞蹈演出震撼了世界艺术家，个人的舞动已如一朵令人赞叹的奇花，而18个人的变幻莫测流动组合，让人在目不暇接中体会到神韵的尽善尽美和巨大能量。无论彝族少女、藏族姑娘、凌波仙子、月下佳丽，还是鹦鹉少年、女真猎手、书院儒生、山中修者，男则阳刚，女尽娇柔，阴阳两正，俗则质朴，仙则清灵，四肢手足头颈肩背皆能千言万语，长袖、裙摆、扇子、手帕、抹布、弓箭、菜刀、锅勺都能翩翩起舞，每个人都是武林高手。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大家配合得如同一体，高手连高手连高手，生成了一个天工至巧的奇迹。神韵同修如何配合得那么好呢？我思索着这个问题。第一，他们一定都根据艺术总监的安排做，一点不打折扣。因为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变化，还要配合乐曲，差一点就乱了。其次，作为个体，我们能看到每个人都是全身心投入，每个动作都用全力，每时都用全力。记得一位摄影家赞叹神韵，每个瞬间都可以入画，这在其他任何表演上是不可能的。不用越位，都做好自己那部分，就成就了整体的力量。大法弟子最大的配合项目大概就是四个整点发正念。我回头看看自己配合的怎么样呢？有时晚上12点睡着了，有时写东西忘了看点了，总觉得自己无足轻重，这么多人呢。可是就是我这种打折扣和那些与我一样的同修，因为这个事那个事，错过整体发正念，影响了整体的威力。20年很长，5分钟很短，正念发了20年，也没有一次正法弟子全体每个人都到位发好5分钟。至今中共还能在大陆以清零名义大面积骚扰、抓捕、判刑大法弟子，迫害正义律师与清醒的民众，在海外频频作乱，连神选之人都被攻击、盗选、诬陷。对此，我们不能仅仅找找自己执着就完事了，更不能把坏事说成好事就完事了。那正法弟子的责任在哪里呢？从自己做起，从此时做起，发出正法弟子的正念，每一次漏岗、混事，都是对整体的影响。试想，舞台上一个演员错了，整体完美就被破坏，一个演员不到位，整体效果就达不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弟子背法使我走出魔窟》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2月19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1997年跟随父母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因为我从小得法，家族中又有十几个人修炼，所以修炼环境很好。可是我的自制力很差，离开家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懈怠，但是我拥有为法而来的信念，所以我一次次的辞掉，不断加新的工作，回到家里这个修炼的环境中，充实自己，洗净自己，使自己不至于掉到滚滚红尘中，错失万古机缘。今天说一说我被绑架后如何在背法中走过来的经历。那年我被邪党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进 S 看守所。在最初的7天里，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只是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这使我的心平静地像一潭死水，看守所里的一切什么都带动不了我。我会背的法太少，被劫持到看守所时，就连新的论语都不会背。但我知道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讲道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于是我叫同屋的阿姨同修教我背法，她能背下来一些师父的经文、红吟、论语等，但都背不全。后来只要进来一位同修，我就问他们会背师父的哪些法。一位会背转法轮的同修教会了我背主意识要强这一节法，还有真修、修者记等经文。我在 S 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到18个月时，得知法院不通知家属和律师就准备对我非法开庭，我拒绝出庭。看守所配合法院，让法院武警把我从监室拽出送到法庭上。于是我绝食绝水抗议看守所与法院勾结，剥夺我合法的辩护权。点名时我不回应，不报数，不做操，不值班，不穿号服。所有人坐在铺上所谓学习的时间，我都站在地上练动功。播放新闻联播时，我就坐在后面立掌发正念。休息时我就练静功。一次律师前来会见，看守所以我不穿号服不能出屋为借口不让我会见律师，但却告诉律师是我不见他。家人同修和律师第二天再次前来，提审狱警把我领到科长办公室，我向他说明我为什么不穿号服。他说不穿就不让见。狱警把我领到监室门口时，又突然说让我会见了，因为我已表明态度，看守所与法院剥夺我的辩护权，从此刻开始直到我走出看守所都不会再穿一秒钟号服。于是我被 S 看守所送到 Y 看守所，我再次绝食绝水抗议。三天后我被灌食，因不穿号服被套上约束服，又被调到另一个屋。在这个屋里，一位老年同修教会了我按照目录顺序背诵红吟、红吟二和红吟三里面的所有诗词。我还回忆起了曾经背过的35首歌词。这位老年同修就在教会我背他会的法后不久就回家了。转到 Y 看守所后，律师前来会见我，但谈话间言辞隐晦躲闪。我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，他不得不告诉我家人同修因为营救我也被绑架了，送到我曾经待过的 S 看守所。与律师会见后，我内心翻涌，不停地给家人同修发正念，求师父让家人同修回家吧。两年来他们该做的都做了，我该自己面对的我会面对做好。律师再次前来是为我的上诉，他当时告诉我，我的家人同修已经平安回家了。意外的是，还告诉我另一位家人同修已经在会见室等着和我见面。见到家人的那一刻，我双手合十，心中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鼓励，这使我今后的路走得更加坚定。在 Y 看守所的四个半月，师尊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很多人心，特别是色欲心重，才被旧势力利用想毁了我。我每天背诵红吟、红吟二和红吟三里面的所有诗词和部分歌词，几十篇师父的经文，还有印象深刻的师父讲法里的短句，反复背，不停地背。我在两个看守所待了整整两年的时间，师尊安排与我在一起的每一位同修都对我帮助很大。刚到魔窟不久的一天，尤大头子找来十多个协务人员，加上屋里两个包家，共14个人，对我形成围攻之势。开始我一看这阵势没见过，心里有点不稳。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，一正压百邪， 打入脑中。我想，这十多个小丑算什么？瞬间，我浑身正气。在两个多小时的正邪大战中，我不停地背诵这句法，整个空间场充满了师父给我的能量。我不卑不亢，沉着冷静，没有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激烈场面，而是一语道破邪物伎俩，使邪恶的嚣张气焰顿时烟消云散。这样的围攻时有发生，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上演。我不停地背法，向内找，归正自己的各种人心，使犹大无空可钻。在魔窟，一张手指都会作为他们要挟的工具。我被送到魔窟两个月不能买东西，理由是我的购物卡没有到，但是我知道家人早给我存了1000元钱。这时我求师父，请师父帮助弟子解决眼前的困境。我不停地背法发正念，月末填购物单了，我的购物卡没来，我不放弃，继续求师父，坚信师父时刻在我身边保护着我。我又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到，无怨无执，去留由师父安排。过了几天的晚上，包家跟我说，某某，告诉你两个好消息，一个是你的购物卡到了，还有上个月末的购物单有问题，需要重填，这样你这个月就可以买东西了。我表面平静地谢谢他告诉我这个好消息，但在心里我激动地双手合十，叩谢师恩，师父给予弟子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与我同车被送到魔窟的两名同修先后被关进小号迫害，包家几次三番地对我说，你也快了，你怎么不进去？真想把你送进去。我心想，还拿这事吓唬我。我当时也想进小号，那里清静，省得每天不停地给我灌毒，而且不进小号走一趟，揭露迫害时还不知道怎么写小号里的事呢。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我不是来逞英雄的，如果我真的进小号，我有师父管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可是他们得怎么偿还迫害我造下的罪业？我承受的一切将来他们都得偿还，不能让他们在我身上造业。之后再没有人说要送我进小号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，那些修炼人也好，都没有讲过的。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越为他人得救着想，我的环境就越宽松。在我冤狱期满的那天早上，我问自己，师父会安排人来问我还练不练了吗？回答是不会，师父不安排的事，谁有资格来问我？就这样，直到我走出一道道门，坐上家人的车，没有一人问我任何问题。叩拜师尊，何时？谢谢同修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